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14号周二。听众朋友，您熟悉的半岛清洁能源呢，现在已经正式改名字叫做 Westlight Energy。虽然名字换了，可是提供给社区的服务和承诺呢并没有变，而且仍然在持续提供清洁可靠、价格实惠的电力服务。如果您是 ECO Plus 客户呢，你会继续持有至少 50% 再生能源，还有 100% 的清洁电力。如果您不是 Plus 客户，您是 ECO 100客户呢，仍然可以享有 100% 的再生能源、100% 的清洁，还有零碳排放的电力。此外呢，您的电费啊、各项优惠啊，还有现有的计划都不会变。 PG&E 也会继续通过现有的电力系统为您的住家或是企业来输送电力。未来呢，你会在 PG&E 账单上的发电服务字段看到是 Westlight Energy 这个名称，也会收到来自叫做 updates@westlightenergy.org 的最新的资讯。这个就是改名字之后的半岛清洁能源啊，不要觉得意外或者是觉得不认识。Westlight Energy 呢会继续和社区携手合作，更实惠的价格去提供清洁能源，打造健康更永续的未来。如果您对账单啊、服务啊，或者是这一次的改名字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您也可以打电话给 866-966-0110 866-966-0110， 或者是看一看网站 westlightenergy.org 查询更多的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的最新战况如何。中东局势呢再次升温，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美东时间下午三点，美军呢已经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目标就是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是这么说的，伊朗格什姆岛还有南部港口班达尔阿巴斯还有基里克附近呢是再次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的首府啊也是传出了爆炸声。美国官员说啊，美军今天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更多的打击，消除新出现的威胁。我们看到呢，其实针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呢，在美东时间下午四点已经启动了。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呢，目前中东地区部署了大约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还有几百架军用飞机。美国军队呢，保持高度的戒备，具备着致命的打击能力，随时呢，做好行动的准备。科威特军方呢同时表示啊，说从今天晚上以来呢已经拦截了1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还有33架无人机啊。那么伊朗袭击呢导致多处的重要的民用设施受损，有一部分地点呢也是遭到了弹片的波及。有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呢也是遇到袭击，有4名军人受伤。虽然德黑兰说呢只是针对这个地区的美国部队，但这次攻击也是标志着重大的一个升级，这就是意味着伊朗也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军队。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在霍尔木斯海峡呢，在今天啊，挪威航运公司有一艘化学品运输船叫做史都特美号，在阿曼沿海的这个阿拉伯海域呢遇到了不明外部物体引发的爆炸，那么机舱失火，所幸全部人员是没有受伤。那么这是目前最近这4个小时最新发生的一些消息吧。其实在今天早上呢也是有很多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哈。
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连续第三晚上的空袭，这是一场长达5小时的任务，打击了伊朗全国的军事目标，包括海岸防御系统、飞弹还有无人机的基地，还有呢就是伊朗的海军能力，目的仍然是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商船的能力。那么川普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休伊特访问的时候呢放话，他说呢我们今天晚上就会狠狠地打他们，明天还会狠狠地打。当被问到是不是掌握伊朗剩余军事领导层的下落的时候，川普说我知道，但是我们不想谈这个，不过我们当然在盯着。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海湾多国同时拉响警报，伊朗呢向巴林发动了多波攻击，而伊朗的革命卫队声称打击了巴林朱菲尔美军基地的弹药库，还有一个卫星通讯基地。 巴黎内部呢，说是警报多次拉起，要居民就地避难。约旦说呢，防空系统拦下了4枚从伊朗飞来的飞弹。不过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啊，伊朗在战争中经常宣称摧毁了美军的这个设施、那个设施，但这些说法呢，往往都拿不出证据来。那么一个军事上的第一次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一呢在 X 上发布了一个影片，称画面显示3艘海盗式无人水面艇，也就是海上无人机，攻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说呢，这是美军第一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机。那么同时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说法，伊朗南部的布什尔基什岛还有格什姆岛呢，多个地方都传出爆炸。路透呢也是核实了一段影片，显示说基什岛港口起火了。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战火呢其实已经逼得民航改道了。欧盟航空安全局建议航空公司避免飞越巴林、科威特、卡达尔、阿联的空域，还有呢就是海曼湾的阿曼湾的水域上空。那么 EASA 说啊，不可预测的军事发展，再加上飞弹、无人机、战机、防空系统的潜在使用，对这片空域内所有高度的民航班构成高度风险。那么这道警告呢，有效期是到7月29号。连中立国的商船呢都有遭殃啊！挪威航运公司叫做 Slot Nelson， 它旗下的化学品油轮这个 Slot Magnesium 这个号呢，在周二凌晨啊，在阿曼外海的阿拉伯海航行的时候，因为一个不明外部装置爆炸，那么机舱起火。管理公司说，船上所有的船员都安全，也已经开始灭火了。英国海事贸易组织就证实说，这个事发地点呢是在阿曼卡尔哈特东北40海里处。我们看到啊，从阿联的油轮到印度的船员，再到挪威商船，被迫改道的还有一个民航。那么中东的这场火呢，也不仅仅烧的是战场，我们看到油价冲上了85美元，所以我们的加油的账单、房贷利率都会受到影响。一条快速的简讯，昨天过世的资讯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他留下了一个政治遗产。川普表示他会支持一项由格雷厄姆生前大力推动的制裁俄罗斯法案。那么这家法案呢，就要重启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的惩罚。换句话说，格雷厄姆这位反俄的鹰派，虽然他走了，那么他生前最为在意的对俄施压，反而因为川普的表态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一位政治人物真正的分量呢，不在于他活着的时候说了什么，而在于他走了以后还能够推动什么。我们再来看俄乌，乌克兰和9个西方盟友在周一呢，在巴黎宣布成立一个综合反弹道飞弹联盟，共同研发一套啊纯防御性的反飞弹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的替代方案，主打更低的成本，更快到位。那么，联合早报报道说呢，这10个国家包括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还有乌克兰。这套代号是弗雷亚的系统走的就是乐高积木式的合作，整合欧洲各国军工企业的技术，预计12个月内呢就能够投入运作了，并且让所有参与国都具备生产能力。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拦截俄罗斯飞弹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普京坐到这个谈判桌前的可能性呢就越来越大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美国、法国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弹道还有远程巡弋飞弹，并且呢在2028年到2029年之间呢向乌克兰再交付16架阵风战机。我们看到马克龙的这番话呢也是说的格外的重啊，他说欧洲呢正在面临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一个威胁，必须准备好即便流血也要捍卫自由和安全。那么从依赖美国的爱国者到自己动手造盾牌，欧洲的这一步既是挺乌克兰，也是在万一美国靠不住了做打算。莫斯科呢则把这场会议的与会国统统称之为是敌对国家。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